神的良药第二章服用方法。当你去看医生拿处方，处方上面写着服两粒胶囊，一天三次，饭前服用。如果你期待处方有果效，你一定会遵照指示服用。你知道神赐下他的服药指示吗？他以他的话为处方，使我们健康，因为他说，得着我话语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全身的健康，或以全体的良药。参见箴言4:20-22。但除非你按时服用，否则药对你不会有任何疗效。你可以去看医生，医生也会开药，但你回家后把药放在橱柜里，哪怕放在床边的桌子上，你的病情仍会恶化，你的病情仍会恶化。你可以打电话问医生，我不明白，我照药方配药又付了钱，但我的病情还在恶化。医生可能问，你照指示服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它就在我床边的瓶子里。药在瓶子里是没有用的，你必须把它吃下去。神的良药不会只因你把它放在床头小桌子上而起作用，也不会因你把圣经放在橱柜里而起作用，甚至不会仅仅因你读它而起作用，也不会只凭你记得一些经文而起作用。它不单会单凭你说我相信圣经所写的而起作用，也不会只因你说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起作用。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心里，它就会有果效，让神的话语进入你心中。你的做法不是读了又忘，而是借由默想思考使用神的话，直到它成为你里面人的一部分。神的话就是他的话语，而以下是他服药的指示。一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。留心听我的言辞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在市中心遇到一个朋友，他正急于赶路，我对他说，等一下，我要和你聊几句。不行，干弟兄，他可能会说，现在不能谈，因为我有个约会就在街边，已经迟到10分钟了，我现在必须赶去赴约。他不是瞧不起我，也没有生我的气，相反，他喜欢我，也喜欢和我说话交通，但他有其他事必须先办，他要专心在那件事情上。医学博士莉莉安·优曼曾经从神领受医治，随后倾其一生服侍并教导这个主题。白天他在奋信聚会中教授他的医治课程，他在自己所写的一本书中写下这段话，有时我几乎感到气愤，当我们查考神的在身体里得到医治方面的重要话语，你能看出人们根本不上心，他们很快地翻着诗歌本，两眼发呆望着窗外，口里嚼着口香糖，然后他会请求你为他们的信心祷告，自己却什么都不做。神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，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方法。圣灵透过彼得说，就要爱慕那些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。彼得前书2:2。我相信神盼望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不断长大，学习祷告，建立信心，直到他能自立，而不再像属灵的婴孩需要依赖别人替他祷告，替他运用信心，并求他为他求医治。如果我的祷告和信心还像30年前的光景，我就会一直担忧。现今我们所处的世代，我不知道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，这令人害怕，但感谢神，现在我们能与神同行，活在他的话语中，他的话今年就比去年对我们更加的真实，我们不断操练祷告，今年的祷告就比去年更有果效，今年的信心较去年更大， 神对我们来说比去年更真实。如果我们照着他的话做，这些都会实现。我儿，要留心听我们的言辞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4:4，神说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意思是要把他的话放在第一位，要对他的话专注，要让其他的意念出去，他的话进来。二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神说，打开你的耳朵来听我的话语，你的耳朵要向神的话语敞开。侧耳听什么呢？听他的话语。有些人会说，但我就是听不懂。神并未要求我们完全懂他的话语，他要求我们就是相信他的话语。我并不明白很多事是如何运作的，但感谢神，他们就能运作，因为我们信神的话语就能成就。你无法从自然的角度说清楚人是怎么重生的，仅仅因为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宣告他是你的主，你就重生了。你也无法从自然的角度说清楚圣灵是如何与你的灵同，圣灵是如何与你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孩子的。但感谢神，你就是知道。你也很难说清楚人是如何被圣灵充满并说出方言的，但感谢神，就是这样。同样，我无法清晰描述神的医治是如何发生的，但我知道是什么促使医治发生，那就是信心。信心使医治有果效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说，让我的话居首位，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罗马书10:17，当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和灵里，信心自然就在里面了。你无需寻找，也无需搜求，他不在乎你努力做什么。当你被神的话喂养，领受他的话语，信心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你的灵里。信心就是其中的线索，信心就是其中的奥秘，就是耶稣在世所行的医治背后的奥秘。他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马太福音8:13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当患血漏的妇人摸他的衣裳，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马可福音5:34，雅鲁为着小女儿前来，她正躺在家中濒临死亡边缘，她恳求耶稣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马可福音5:23，当耶稣启程前往他家时，患血漏的妇人来摸他的衣裳并得到痊愈，使耶稣的行程被延误，被耽延。有人从雅鲁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有什么比这更绝望的呢？一切都完了。但耶稣转身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马可福音5:36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走向雅鲁的家，使那女孩复活并痊愈了。两个瞎子从雅鲁的家跟随耶稣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马太福音9:28，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。马太福音9:29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信心使神的医治有果效，神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信心从何而来。罗马书10:17说，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。我们知道信心会来，但它从哪里来，又如何来？信心是从听道来的， 它不是凭眼见而来，也不是凭感觉而来，乃是听道来的。听的是什么呢？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，它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。难怪他说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那就是信心的起源，那就是医治的信心的起源。让我重述箴言4:22，因为得着他及神的话语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健康良药。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何当基督徒，特别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生病了，他们确实会病。他们不要花时间找出神关于这方面的话语，不打开耳朵听神怎么说，反而到处去听人是怎么说的。人们可能会出于善意，但想法却是错的。我不想误导你，但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到，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传道人，除非他首先告诉你神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，否则你就不能听他们自己的见解。一些好心的建议有时可能是从人来的，会导致你在属灵上犯错。神说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唯要听从神。有时你必须关闭其他的声音，我们必须聆听神在他的话语里所说的，才能享受他话语中的祝福。倾听字里行间神在说的话，接受他预备的祝福，让我们侧耳听神是怎么说的。关于疾病，神有说过什么吗？他说了很多，这里有一些例子，在4你可以看到更多。他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马太福音8:17。他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。他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使徒行传10:38。他称疾病是撒旦的压制。3，不要让神的话语离开你的眼目。这里他告诉我们要听也要看。他说要听什么？他的话语。他说要看什么？他的话语。这与医治有关，因他在下面的经文中讲到生命、健康和良药，所以要找到神关于医治的话语，找到神关于健康的话语，找到神的话语，并详细查看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，不要去看其他的，单要注视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这句话是过去式，就是说你们已经得了医治。那么如果这一道没有离开你的眼目，你必定会看到自己康复。如果这道没有离开你的眼目，你必定看到你自己拥有神所说的属于你的。你若是看到你自己生病，你若是看到你自己未得医治，或者你若是看到你自己病情加重，那神的话语就离开了你的眼目，你注视的是其他的东西，你看到你自己拥有的是其他的东西。无人告诉我，我从未听到过这方面的教导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圣灵作为我们的老师，会按照神的话语引导我们。他是圣经的作者。我是后来才意识到，圣灵的带领，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引导。但我却清楚地记得，我身体得医治的转折点发生在3月份，就是我卧病在床整整16个月中的第12个月。前面11个月，我看自己是死的。哦，那种死亡的感觉，我经历了上千次，也许上万次。当你24小时卧病在床，除了与身体的症状和烦恼共存之外，无事可做，你会整日胡思乱想。我看到自己病情加重，我看到自己行将死亡。夜晚灯火皆熄，众人沉睡入梦， 独剩下我一个人独自沉思默想，夜夜如此，我看到自己是死的，我看到自己的身体，我看到葬仪社的人来把他载到殡仪馆，我看到他们收拾我的身体准备入葬，我看到他们将我的身体放进棺木，我看到他们将棺木运回家放在起居室，我看见家人齐聚四周，我听到他们的哭声，看到他们的泪水，我看到他们往教会去，我看到他们沿着走廊推移棺木，我看到传道人站在讲台前，我听到他的讲道，我听到众人唱诗的声音，我看到他们绕圈最后一次瞻仰遗容，我也和他们一起观看，那是我，我看到我的脸冰冷苍白，我看到自己死了，我看到他们推着棺木离开走廊，我看到抬棺者将他抬进灵车，我看到他们沿着旧75号公路转入老旧的弗雷斯特墓园，我看到新挖的墓穴，我看到他们下车来到家族墓区，我看到他们把棺木放下，并在四周摆满鲜花，举行最后的下葬仪式，我看到朋友们离去，家人也离开，上车回家，我看到棺木下的墓穴盖子合上，我听到土块落在盖子上，我看到他们将墓穴填满土，堆成冢，并在上面摆设鲜花，我看到那些鲜花凋零枯萎随风而逝，在那个古老墓园的坟墓里，我看到自己死了，我看到树上的叶子至终枯死，直到树光秃秃地挺立在那儿，我看到雨落，天寒，甚至冬季下雪，我看到春天来临，我听见鸟儿歌唱，我看到夏季炙热的阳光暴晒着坟墓，我看到自己死了，但是就在某处我还能记得，就在我读了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这句经文之后，不知怎的，我就是知道那会管用，尽管我不懂，也从未听过这方面的讲道，我只是一个16岁的男孩，但我知道那是神的话语，我知道神说我的话是良药，我知道他还说那是你全身的健康，这意味着我从头到脚是健康的，尽管我知道有5位医生说他们束手无策，我一定会死，但我开始看到我自己好那时，尽管我还会心脏病突然发作，情况似乎恶化，但我笑了。在疾病面前，我只是大声笑出来。我看到自己好了。我问自己，假如我能起床，我要做什么？我回答，我要讲道。因此我说，给我纸和笔，然后我动手写下一些讲章，我只讲了其中一篇，因为他们不适合讲道，结果我积满了一整盒的讲章，我看到自己好了。你能明白我在讲什么？不要让他的话语离开你的眼目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，是你的生命。四，要将他们神的话语存记在你心中，在你心中就是你这个人的核心，在你灵里，在你里面的人。诗篇作者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19:11，我将在3章举例告诉你怎么做到这一点。现在结果是什么？感谢神，神的话产生果效，遵行这些指示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得着他神话语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我信，我这个浸信会长大的男孩躺在病床上，在圣经扉页上用红笔写下我的座右铭，圣经如此说，我如此信，事情就如此了结。对我而言，我读圣经是在读神的话语，我信，事情就这么了结了，就是这样。讨论是无用的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，他的话语就是健康，就是一全体的良药。有人问甘弟兄， 你没生过病吗？没有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这人是全备福音的传道人，一个受了圣灵且为病人祷告的传道人。他说，我告诉你我服用的药物，我发现他们对我帮助很大。于是他说了一大串他在服用的药物，好让他不间断地传讲神的医治。然后他问，你吃的是什么药？我说，我吃的就是我所传讲的。如果我传讲的对我没有用，那怎么能指望对那些听的人有用呢？但你是否有时也会感到有点疲倦？很少。我说，那么如果你真的感觉有些不舒服，你怎么办？我说，我只管服用双倍的药，我加倍的阅读圣经，药量加倍，就会有奇妙的功效。